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章，这一章呢继续在讲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交锋，和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文士的交锋呢，在22章是一个主线。到23章呢，耶稣就开始对他们讲审判的信息。我们知道呢，马太福音是王的形象啊，耶稣是王，那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马太福音是一个犹太人的色彩很浓厚的一卷福音书，所以当中很主要的写作对象呢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呢是从属灵的真理上但是呢当中所记述的角度是这个王来到他的子民中间，他的子民却拒绝他啊，这是一个很完整的画面啊，那和马可福音、路加、约翰的画面都不太一样。那马太呢，当中最主要的这个拒绝耶稣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当时的宗教阶层。那这些宗教阶层的主要的几类人啊，在22章呢就都登场了：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和律法师。啊，我们先分段看啊，22章1节到第14节呢，是和昨天的21章的最后那个故事啊，33节到最后的那个佃户的比喻呢，是完全平行的一个比喻啊，内容虽然内容不一样，但是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神他来到自己的子民中间啊，他们却拒绝他。昨天讲到的最后那一段呢，是仆人不愿意把果子交给主人啊。那今天讲到呢，就是主人来邀请人去赴宴席啊，但是被邀请的人呢不肯去啊。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角度呢，他都讲到了几个重点的事实。第一呢，就是神也就是主人差了几波人去啊，就是不断的差人去，但是仆人呢却打了杀了羞辱了这个内容是一样的。那第二呢，就是主人最后是要审判的无论是把这个园子收回来，还是去请其他的人赴宴席都是一样的。第三呢，就是这样的恩典最后会临到其他人那在22章的第10节呢，那主人的仆人就去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那所以这三个呢特点呢，就在讲一个完整的未来会发生的事，也就是今天我们已经看见的但是在耶稣当时讲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的，就是耶稣是王他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来到他的子民中间虽然在他之前来了很多先知但是他的子民不断的羞辱先知，有的打了，有的杀了，有的用石头打死，最后呢他是神的圣子，他来了，但是他的子民还是拒绝他，所以呢结果就是神要审判他的子民所以在22章的第7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事呢完全应验在了公元70年犹太人最终被提多将军的军队罗马军队给灭了，从此一直到1948年整个犹太民族是颠沛流离的。所以审判未来会来，最后呢谁得着了呢？是那些岔路口上凡遇见的都来了，那就是外邦人。就好比昨天我们分享最后一个故事那园子要收回来那21章的40节园主来的时候要下毒手除灭恶人和今天发兵除灭是一个道理，而且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交果子的，也就是其他不是神一开始预备拣选的子民，因为他们已经拒绝了，那就是外邦人。所以这在告诉我们呢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清楚的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也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 就是神的恩典福音呢，因着犹太人的拒绝神就审判了拒绝他的犹太人，福音因此临到了教会，也就是外邦人这里呢并不等于犹太人最终呢不会得救最终犹太人全家要得救神教会的时间结束之后又会回到犹太人的时间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罗马书会讲到这个概念。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2章的一开始呢就清楚的启示了这么一个过程，就是神最终会使得救恩这样极大的恩典呢临到一些一开始没有被邀请的人那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本在神的份道上没有份在神的话语里呢没有份，律法不是赐给我们的，但我们却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就在那路上走自己的路最后被神的仆人召进去。但是这里呢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在22章的11节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然后这个人呢很无言可答当王问他的时候注意王进来观看宾客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最后呢他会被丢在外边哀哭切齿。这个在讲呢我们并不是每一个被召的人呢最终都能得救我们如果进来的角度呢并不是想要王的意我们若只是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我只是想要神的祝福我不想要圣洁我不想要赦罪的恩典所以衣服呢，宾客的衣服呢，礼服呢，它其实预表着洁净预表着义这个义是神给的因为在当时呢，就算一个人他没有礼服呢，那主人会预备礼服给他的所以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不要礼服的而不是他没有礼服他不要穿因为主人在当时会为每一个宾客除非宾客自己不要那他就不穿了但是呢那不要就意味着呢我来赴宴我只是要宴席我不要义我不要圣洁我到神这里去呢我只是想要他给我祝福地上的我想要的我不要神赦免我的罪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即便是外邦人也是蒙召的多被召的多选上的少22章14节。从15节开始呢紧跟着三段三个故事三种人一个激烈的交锋。然后到41节到最后呢是耶稣反问他们一个完整的段落。我们一个个看呢先看法利赛人这个段落 ,15 节到第22节。法利赛人呢他们是非常诡诈的因为呢他们心里是想要的是钱而且呢看重的是人的评价但是呢他表面上要装成呢他非常的敬虔非常的爱神所以他又打引号的谦卑16节去问耶稣说你是诚实人那你告诉我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那这个问题很诡诈，因为呢在他们认为呢如果他说不可以呢他们就可以借着罗马人的手呢来杀耶稣因为说不可以纳税给凯撒是违反了罗马的统治阶级的规定，但如果说可以呢那就会冒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会很恼怒，犹太人不愿意纳税给凯撒，所以无论怎么回答呢他们都能借一方的力量呢来除掉耶稣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并不是想要答案的问题所以这种的问题呢神要回答的角度呢就必须要显明他们的败坏他们的诡诈所以耶稣的回答呢非常的巧妙他说呢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就想告诉这些人呢其实你们并不是真的想要答案所以呢我想要告诉你们凯撒的物也就是这个头像上面印的 啊，这个钱财呢是属谁的？是属凯撒的，所以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的，神的物归给神。那你们做到了吗？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呢？你们并不是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里呢，充分的显明，法利赛人啊，他并不是想寻求真理的啊。你们若是呢，那你要把当归给神的归给神呢、啊？你里面的诚实啊，你里面的愿意奉献给神的心啊，神自然会收得到啊。那地上的财物，你在死的时候都带不走啊。所以这完全把法利赛人呢，他贪财，他只要地上的啊，但他不愿意跟神有关系啊，就全然暴露出来了啊。但同时呢，他却对听见这话的旁边的人啊，一个很好的启示啊。这就是这一段巧妙的地方，他既对那一些当时挑战他、想要构陷他的人呢，暴露他们本性，又对呢，即便是我们今天当作听众来听啊。一个很大的亮光啊，让我们知道的确是啊，那我为什么要去纠结地上的公平和不公平啊，钱多与钱少啊，富贵与贫穷呢？因为所有的物都是归凯撒的嘛，啊，所有的钱财都是归凯撒的嘛，因为人不能带走啊。所以犹太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是我今天可能被税吏被这些殖民者所欺压啊，不公平，但那又怎样呢？对，因为神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啊，就算我有这些东西，我也不能把它献给神呢、啊，因为神要的不是这些，神要我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看主的道呢，我们会发现神的国和人的国呢，它不同的概念的啊，神的国它看重的是人呢、啊，什么在神的国里最重要呢？人呢、啊，人的灵魂呢、啊？神重视的是彼此的关系啊，就好比一个家呢，是父母和孩子是一个家呢，还是这个房子是家具是车子是家呢？那显然是孩子和父母是个家，是人是家呀，不是这个房子是家呀。所以这个是神借着这句话启示我们的。这句话可以应用在很广的范围里啊，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在乎的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神很多的仆人到最后都把一切的地上所有的都献给神啊，而且很喜乐平安的在做主工啊。所以这一切都是在借着这个故事既显明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啊，又给听的人呢一个非常得安慰的教导啊。神并没有鼓励他们立刻去推翻罗马统治，神自己也没有这么做。耶稣如果他做的话呢，他就不会和当时的犹太人起冲突了啊，因为他尊重啊他在地上许可的这些权柄啊。但是呢，他也同时告诉我们，神看重的不是这些啊，不是头像印在那块钱币上的那样东西，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真心的把自己交给主啊，按主的话去行。所以这是一段啊。那第二段呢，又是一群人上来啊，因为这样的一段过去呢，法利赛人没有得逞啊，那也换了一波人上来啊，撒都该人又来了。那撒都该人的问题在于呢，他们不相信复活啊，他们只愿意有今生啊，因为只要没有复活呢，那今生就吃喝快乐吧啊。那保罗在哥林多书讲得很清楚啊，他如果没有复活的事，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按照这个主的话去行呢？你今天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会死了，死了就没有了。所以复活是一个很基础的前提了，就是所有主的道啊，让我们看见如果没有复活。那撒都该人呢，他就认为的，那你在地上就是应该享乐今生的生活。所以他们就自己编了一个其实不太可能的故事啊。我们看见这里面呢，这是他自己想象的一个情形啊。他认为呢，你如果按照摩西律法啊，那一个妻子嫁了弟兄七个，最后他们都死了，如果你复活了，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啊？他就觉得他很有理啊。这个道理和前面纳税给凯撒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耶稣没有答案。你要说有复活，你就解释不了啊。 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呢，人复活了之后是不娶也不嫁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就是这个回答告诉我们呢，我们有限的知识啊，不能去明白永恒的道理啊。就像一个平面的蚂蚁，它不能理解三维的空间啊，一个道理啊，就是它不能知道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除了爬还可以飞的。在这也是一样啊，我们不知道复活以后的状态，我们就以此来否定复活啊，是很荒谬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以现在地上的状态啊，是以一个必死的身体的状态来想复活的身体的状态啊，这是非常非常荒谬的。所以在最后呢，32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啊。他在这呢借着这些，第一呢告诉我们一定有复活啊，因为这三个人呢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死了，如果他们不能复活，那他们所信的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第二呢也告诉我们，只有信心的人才能明白，才能相信啊有复活的事。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他们都是在希伯来书11章那信心英雄榜上的这很重要的人，所以在这儿他们用他们的信心啊来做的见证，就是未来一定有复活。所以他们是怀着信心死的，虽然肉体死了，但因为他知道未来有复活，所以他所信的他未来一定能看见啊，神一定会使他们看见他们的后裔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所以在这一段之后呢，34节到第40节呢，就又来了一群人啊，就是律法师。那律法师他们的角度就是，他想用律法来试探耶稣，就是说耶稣哪一个律法是最大的？耶稣借着这个呢，恰恰教导了我们啊，爱的律法是最大的啊，爱神爱人是最大的啊。所以这一番的对话之后呢，又使得律法师的嘴给闭住了啊。所以神在这一轮的三次的交锋里呢，使得三个典型的宗教阶层的代表呢，都无言以对。好，下面从41节开始呢，直到明天的23章呢，神开始自己讲了啊。就敌人有一番挑战之后呢，神开始问他们。所以今天我们最后看见就是41节到第46节这个故事呢，耶稣就反问他们说，你们来解这节经文。44节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啊。这是诗篇的110的第一节啊，诗篇110是一个对弥赛亚的预言诗啊。所以他们说，既然好，第一个主呢是神，父神对我主说，也就是第二个主呢，也就是弥赛亚啊，父神对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那为什么既然这个弥赛亚啊是主，那为什么又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呢？那所以大卫在写诗篇110的时候，他称这个弥赛亚为主，那这个弥赛亚又是他的子孙，那怎么解释呢？这个问题一出来，所有的宗教阶层全都不明白，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可以道成肉身啊，来到地上圣子，成为大卫的后裔，又是大卫的主啊，他们不明白啊，所以地上的事他们尚且不信啊，更何况天上的事呢啊。这就是应验了耶稣对着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三章所说的，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他们是邻里骄傲的人啊。所以当他们哑口无言的时候，耶稣就在明天23章里啊，就开始对他们讲非常严厉的警告信息啊。也唯愿我们今天能看见啊，神花那么长的篇幅，还是想要我们今天能够谦卑得救啊！啊，我不要看自己的义啊，看自己的聪明啊，高过所当看的啊。其实我没有义，我也没有聪明，我是有限的啊。我若能像尼哥底母那样谦卑啊，我就有福了啊。所以唯愿今天每一个如同当时法利赛人那样骄傲的人呢，能够在主的话语里谦卑。哈利路亚。